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啊，大家可以来到华富基金的这个直播间啊，然后跟大家在这个交易日啊，这个盘中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最近的这个市场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主要的内容啊，就大概会分成两个部分啊。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会对近期的这个 A 股市场啊，或者说近期的这个市场那些节奏啊，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整体大盘上的观点上的这个交流啊。那么后第二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对近期一些相对比较热门的啊，然后相对可能关注度啊，或者说话题比较多的一些行业也会跟大家做一些观点上的一些分享啊。那么这是今天直播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啊。那么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先因为正好在盘中啊，那么所以。也就跟大家先快速的来看一看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表现啊，然后这个我们也会看看过去一段时间整个 A 股市场的表现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好，那我们也打开交易软件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体市场是。相对于过去几天啊，应该说相对于过去几天有一点一扫这个阴霾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啊，又这个大概上涨0.8%啊，然后创业板大概上涨了1%啊，然后表现最好的啊是这个科创板啊，然后我们看到科创综指是上涨了2.6%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全市场的，比如说我平时看的比较多的这个万德全 A 啊，当然大家其实也可以在其他的一些交易软件当中啊，也能够看到一些代表比较有全市场这种代表性的这种指数啊，包括可能你看中证全指啊等等各方面的都可以啊，你会发现今天全市场的这个指数也大概涨了1.1%啊，所以其实今天的整体的这个应该说市场的这个体感啊是比较舒服的，应该说是比较舒服的。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些细分行业啊，然后我们看看一些行业风格啊，然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我们看到今天领涨的这个行业啊，就也跟大家快速的过一下啊，是以电子通讯啊，那就是前期可能相对调整比较多的一些科技板块啊，尤其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这个主题啊，那么今天是基本上是领跑整个全市场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继续往下看，大概包括我们也看到了煤炭啊，包括看到了农林牧渔化工啊，石化啊，所以今天这个格局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今天是有一点这个科技和红利啊，两端都在往上涨的这么一个。一个味道啊，所以这个因为上半年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多啊，就只有科技一条线啊，然后这个科技涨了，红利可能就跌了啊，然后红利涨了，科技可能就这个跌了啊，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七巧板效应相对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今天倒是走出了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齐全的这么一个。大家共振向上的这么一个走势啊，然后我们看看领跌的一些行业有哪些啊？那领跌的主要是电力设备啊，然后银行啊，然后家用电器啊，然后一些老灯类的食品饮料啊，传统行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近期应该说市场比较相对比较共识的一个方面吧。然后这是一方面啊，这是一方面，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没有跟大家。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具体细分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今天一些概念当中涨得特别猛的啊，就是像以在 PCB 为代表的这一条产业链上面啊，包括以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这个产业链上面啊，那这个上涨的背后呢啊，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今天科技股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关注的这个方向当中来啊，那核心的原因啊，其实核心的原因我相信大家也能够。这个在应该今天早上应该也都看到了，核心的原因其实是什么？是来自于这个隔夜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财报那我们看到整体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呢是相当的我可以说用炸裂这两个词来形容可以用炸裂这两个词来形容那很难想象说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公司那它的营收增长就是还能够达到70%-80%甚至100%以上的这么一个同比的增长，而且呢，这个不仅它涨得 这个同比增速还高啊，然后他给出的这个指引啊，包括他给这个相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预期啊，也是超了啊这个彭博啊，就华尔街的这个啊一致预期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增速快啊，超预期，然后指引又给的相对比较高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应该是这个英伟达的这个盘后啊，就是它的盘后的这个股价的这个表现啊，其实是给的比较积极的。那大家可以在哪些地方去可以看到呢？其实你在网上是可以看到英伟达的这个盘后的这个股价的走势啊。然后我这边也看了一眼，就目前英伟达盘后的这个走势是大涨了5%，大涨了5%。那英伟达的这个止跌的这个企稳呢，其实对于整个科技产业链来讲啊，尤其对于人工智能这条线来讲啊，它的意义其实是比较大的啊，它的意义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最近看到英伟达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应该怎么说，应该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讨论的或者说争议的一个点啊，就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呢，英伟达又跟这个又相当于说他又做了一轮这种所谓的这个融资担保的这个形式啊，然后呢有点类似于像去年9-10月份啊 OpenAI 啊 Oracle 啊包括这个英伟达啊之间啊这种形成的所谓这种三角之间的这种相互循环相互这个担保融资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在这个七月份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发现英伟达的股价其实是有一点涨不动的味道啊。然后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比较关键的是英伟达的这个在海外交易的它的这个 CDS 保单啊，也不叫保单，叫 CDS 的这个信用违约互换，其实就是针对定价英伟达这个债务或者说债务融资啊，或者说融资担保层面的这个溢价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飙升啊。那这个 CDS 的这个飙升呢，其实本身来讲，对于英伟达来讲，或者说我们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你能够理解成就是市场对于英伟达干这个融资担保的这个事儿啊，有点不太信任啊，所以他就觉得说你的这个违约的概率，或者说你的这个我要的这个利率的利差要来的更高啊，所以本质上是对你的不信任。所以这个是能够大家能够看到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大概1到2个礼拜时间啊，这个整个 AI 这一条线，哎，明明很多七月底一些大厂，包括可能有一些平时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算力租赁的这些厂商，他明明他的订单很好，然后他的调研的情况也很好，但是为什么股价就是不涨啊？就是因为你的相对于来说你的行业的这个领军人物他没有就是被市场或者说他没有被市场所接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从今天的这个表现来看，从英伟达给出的这个这个业绩指引的这个表现来看啊，那我相信我认为说应该说市场对于整个科技这一层面的这个应该说这个担忧啊，应该是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啊，应该会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缓解。而且呢，今天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这个表现呢，其实也是正好回到了它的这个应该说是短期的这个一个相对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位。所以我们倾向于说，因为你 A 股本身也在进入到一个业绩披露期，而且在整个业绩披露期过程当中呢， AI 产业链的业绩相对来说还是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还是比较的这个积极也是比较的乐观一点的啊。所以我们倾向说，哎，没准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靴子，这个英伟达落地了啊，英伟达的业绩落地了，然后也证明了这个业绩还是不错的，还是很好的，需求还是不错的啊。那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家近期也可以对于科技股重新把这个关注度也可以重新提起来也可以提起来。那么我觉得另外一个靴子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天晚上开始大家应该是对应的应该是明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大概3-4点钟4-5点钟以后就会开一个美国的这个杰克森后的这个全球央行会议。那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还要去关注这个投资科技股的另外一个靴子能不能落地呢？就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这一次的全球央行会议上面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新的主席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次在全球央行会议上的亮相。然后呢，好巧不巧的是前两天刚刚发布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CPI 的这个通胀数据包括 PCE 的这个通胀数据， 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包括其实在这个外资的这个眼里，在华尔街的眼里就特别关心说，哎，你的这个新的这个主席是怎么看目前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情况，以及他的最新的这个对于9月份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态度是不是还是比较的暧昧，还是比较的模糊，还是说他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信息就可能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利率政策的这个指引有一定的这个参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说是科技股或者说人工智能这一条线这个短期投资的另外一只靴子就是如果说前面英伟达的这个靴子是代表了市场对于整个产业这种基本面或者对于产业这个趋势担忧的这个落地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靴子就需要在美联储就是在说白了，就是在利率政策层面就是能不能把目前市场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担忧对于你美债利率持续上行的这个担忧给打消掉比如说他可能觉得这个通胀水平还是 OK 的，对吧？然后或者说他觉得目前美国经济还是相对比较分化的，那它的加息概率比较低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那我们倾向于说，经历了7月份到8月份这2个月时间的这个科技股的调整呢，可能就接近尾声了。但是如果他明天就是这个新的主席在这个央行的这个会议上面，全球的这个央行会议上面，这个态度还是非常的模糊然后这个或者说隐含了很多对于目前这种通胀的这种担忧等各方面的，或者是它的新的这种货币政策的这个框架然后会更加关注这个通胀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觉得对于科技股的这个投资来讲，可能还会面临很多的这个坎坷当然不，并不是说这种坎坷，并不是说这个行业或者这个主题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这个主题的投资会就是没有机会，它只是说就是你一方面你的产业趋势我们看就是以英伟达的这个财报为例，它的产业趋势还在不断的这个向上，但是呢，在这个产业趋势向上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宏观因素你的利率因素你的美债利率问题会时不时的，就像你在登山或者说就像你在骑车，你在马路上骑车那正常的情况下面，你的宏观因素就相当于这个天气，对吧？那如果说它特别友好，那现在今天是一个顺风，它是一个风和万里这个晴空万里，然后有一点点微风你骑车很舒服，对吧？但是呢，也有可能是相当于什么呢？你依然骑在这么一个康庄的这个大道上面，但是呢，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然后它呢可能这个对于这种比如说这利率的这种政策，它可能相对比较偏谨慎一点。然后你的美债利率在不断的波动你的美元在不断的波动你的流动性在不断的波动，那你相当于在骑车的过程中，哎，时不时给你下一场暴雨时不时给你下一场暴雨，或者你在登山的时候，时不时就有一些这个风雪雨雪来临，那你会发现说，这个时候你能登山吗？你能骑车吗？你当然可以，但只是说你在这个时候你骑车也好，你登山也好，你的难度都很大，或者说你会很不舒服你会很不舒服，但是你目前来讲，至少这个产业趋势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觉得说，我觉得在近期的这个情况来讲，我觉得对于科技股来讲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关注度重新的这个拾起来因为正如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首先第一个点是它也确实也调整了快2个月有时间了从7月份然后到8月份那7月份是整整调了1个月，然后8月份呢是反弹之后呢，又进入了一个二次调整的这么一个阶段。现在二次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对于市场来讲也是一样的就如果我们看这个市场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这个二次调整是调整到了一个大概3800附近的这么一个近一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位，很重要的一个平台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正好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窗口和事件窗口，时间窗口是什么呢？就是中报的，包括海外的一些重要公司的这个财报的这个落地然后事件窗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8月底的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会议上面，美联储的这个主席他会说一些什么关于货币政策的一些新的框架的一些指引。那么我们相信，就是我们倾向于说， 啊，随着这两个靴子能够在明天落地啊，那啊，如果相对都给出一个比较友好的这个隐含的这个意思的话啊，那我们觉得整个从九月份开始啊，那可能你随着美债利率的这个下行啊，那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种情况。那如果你能够随着这个利率的下行啊，随着这个美元指数的这个低位的震荡啊，那对于整个科技股这个投资来讲啊，就是你分子端啊业绩很好，分母端又没有利率的这个影响，那我相信在这个四季度这个投资当中可能会比较的这个相对比较的舒服一点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对于科技股的一个展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就是对大家来讲，就是你选择啊一个好的这个投资品种啊，就变得比较的关键啊，就变得比较的关键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我们华富基金的这个啊人工智能 ETF 啊，这个515980啊，515980啊。那这个基金呢，这或者说这个 ETF 呢，是我们华富基金独家定制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啊主题的这么一个 ETF 啊。那么啊，它目前的这个持仓当中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啊这个配置当中啊，大概是75%左右啊，依然聚焦在 AI 的整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环节啊。那在整个基础设施建设环节当中呢，我们相对来说应该有55%左右啊，是聚焦在这个国产算力这个环节啊，国产算力这个环节啊。那剩下的20%啊，大概是在这个海外的一些算力啊，就是啊这些出口海外的光模块公司、啊、当中啊。那再剩下的这个20%啊，可能就在一些下游的 AI 应用啊 ，AI 应用。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配置，相对于这个其另外一个全市场选股的这个人工智能指数呢，是我们更聚焦在这个国产算力这个环节当中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更加聚焦在这个国产算力的这个环节当中呢？其实还是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啊，就是第一个，首先大的背景来讲，就是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啊，其实对于整个算力的需求的这个需求啊，它依然是没有减弱的，依然是没有减弱的啊。那我觉得我给大家讲一个最应该说最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前阵子想订阅一个这个 Kimi 的一个大模型啊，然后我想体验一下啊，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在选择订阅它的时候，就想我想给它充钱的时候啊，那它没有办法让我直接充钱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让我预约啊，就你会发现说，我想给你充钱，你都不能给我订阅。那其实反映出来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对于像 Kimi 这种公司来讲，可能它也面临着目前这种整个算力的这种需求是不够的啊，就是或者储备是不够的啊，因为所以它没有办法接纳更多新的这个用户。那对于整个产业投资来讲，就是其实你现在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啊，然后包括前两天啊，昨天又出了新的这个啊这个新的这个质谱的这个大模型啊，然后又斩杀了一大批的这个大模型啊，所以简单来讲，就随着你大模型的这个能力在不断的跃升啊，尤其国产大模型这个能力在不断的跃升，然后你其实带来的这种 token 的这种消耗量啊，或者说算力的这种需求是源源不断的啊，是源源不断的。然后我们的算力的建设呢，其实相对于美国人来讲啊，就过去几年来讲，其实我们整体上还是落后的啊，就对吧？然后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啊，相对还是比较可能你落后可能有一到啊，也就是少的话可能有一年的这个时间啊，那长的话可能两年的时间都有啊。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就是国产算力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周期啊，或者说它周期见顶的这个时间，应该说大概率肯定是晚于这个海外这个算力需求的这个见顶的这个时间的。因为你说吧，你就是你美国人可能22年就开始在玩这个事儿了啊，然后我们可能真正在大规模投入这个算力建设，可能是在24年以后才开始有这个逐步的这个更多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建设。所以你想想，这从22年到24年，这中间就有2年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差距，那相当于我们要把这2年时间补上。那你就算你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调侃是即所谓的基建狂魔，那你也需要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去填补这个时间上的一个代际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窗口啊。所以 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就是国产算力啊，随着国产大模型的这个提升，它的能力的跃升，它的能力的提升带来的更多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量，而你的这些更多的这种 token 的消耗量，它背后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是全部在国内的啊，包括比如说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 DeepSeek 现在很牛，牛得非常厉害啊，海外很多的这个用户都来订阅啊，都来接你的 DeepSeek 的这个 API， 那你要知道你 DeepSeek部署的这些算力啊，这些算力部署呢都是在本土的啊，都在本土，所以它的这种调用量的提升带动的都是对于本土算力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需求上的一个提升。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比较看好啊这个国产算力这个环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这里也是反正跟大家就是再讲一下，就是你就可以重点关注这个我们华富的这个人工智能 ETF 啊，这个代码是515980啊，然后你可以重点加入到自己的这个自选股当中啊。那么所以这是第一部分，就想先跟大家快速的这个过一下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啊科技股这一个投资的这么一个观点。那么随着这个就是我们沿着这个人工智能这一条线啊，就是你会发现说啊，除了广义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投资的这个主题之外呢，其实啊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你很多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呢其实都会用到很多的这个原材料。那在这个原材料当中呢，其实有一类的这个原材料其实现在我们也都能够，应该也都大家都听过啊，就所谓的这种叫这种科技金属啊，就是你因为你金属有就是你原材料有很多种，比如说你有传统的这种铜铝，对吧，那这种叫工业金属。那你也有一些什么呢，类似像锂钴啊，那种叫新能源金属，对吧，就是它主要用于电池。那可能还有一些类似于像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的啊，那种像什么木可能像这种稀土啊，可能像这种这种镍啊等等各方面，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包括可能像铟啊锗啊这种镓啊等等啊等这种很稀有的这种小金属啊，这种我们称之为小金属啊。那其实这些小金属也是深度受益于这个整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这个发展的。比如包括我们可能听得最多的可能今年听得最多的这个铟我们可能听过所谓的这个磷化铟那磷化铟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光模块这个光芯片这个上游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材料就是你要用这个东西肯定会用到，就是你的光芯片当中你是肯定会用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磷化铟然后包括可能像这种镓那这种镓呢其实也会用到很多在这种光芯片当中可能会用到这个光芯片当中那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一些金属你会发现在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链环节当中都会用到，包括可能在不仅是光模块可能你在这个服务器等等可能在数据中心都会用到这个所谓的这些小金属那所以这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包括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说是可以顺着这个 AI 投资这条路下来你会发现还有一些稀有金属所以还有一些稀有金属可以去做投资。那么除了这些算力金属之外就除了这些算力金属之外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还有一些包括能源金属就是是来自于像锂钴镍这些锂钴镍为代表的这些能源金属那因为正好其实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就是你最近正好这个碳酸锂的这个价格也从上半年的最高的21万然后大概回调到了最低大概14万吨大概是14万吨左右然后从这个价格角度来讲呢，其实也是释放了这个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调整的这个压力了也是释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的压力那从目前的最新的这么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包括我们看到像新能源汽车包括储能电池包括这些环节对于整个新能源的这个需求对于整个新能源的需求其实还是这个源源还是有的还是在不断的增长的，还是在不断的增长。包括可能上半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这个锂那你这个锂可能这个之前的这个逻辑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供给可能会有些释放那其实从现在最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我们大概 啊，看到一些有关的一些数据啊，就是从26年到28年啊，就是整体上来讲啊，整体上来讲，整个锂矿的这个啊、这个过剩的这个情况啊，是相比于前几年来讲是有明显的这个收缩的啊，是有明显的这个收缩的啊。那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研究报告啊，包括一些钴啊，包括可能一些镍啊等等。那这种金属呢，其实现在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些金属呢都附带有很强的这个地缘政治属性在里面。什么叫附带很强的地缘政治属性在里面呢？就是你发现现在很多国家，尤其非洲的这些国家啊，那他们本身啊，比如在钴上面它的储量很大啊，然后以前呢可能比较傻傻的干嘛呢，就是我就出口钴，对吧，然后这个我就卖钴，对吧，等等这些。但你会发现从去年开始啊，就是这些非洲的这些有矿的这些国家呢，他们也开始干嘛呢，就时不时的给你在这个行政命令上面，行政层面上面啊，给你干扰啊，就你不能轻易的出口啊，都可能动不动就给你发一个啊政策出来，然后你的供给会不断的受到扰动啊。那大宗商品投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其实稀有金属或者小金属也算是这个商品当中的一类啊，或者说有色商品当中的一类，只不过它的属性可能没有像大宗商品这么的通用啊。那这个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以稀有金属为代表的这个商品啊，那都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供给端特别的不稳定。那对于做有色或者对于做商品投资来讲，就是你供给端的不稳定呢，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大概率是很难跌得下来的啊。就是我们以前去做一些大宗商品的研究的时候，就是发现一个共有的特点，就是大宗商品价格的崩塌，其实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面，其实不是来自于需求的崩塌，而是来自于供给端的失衡啊，是供给端的失衡。就是以前的经典玩法啊，就以前经典特别经典就是什么呢？你发现哎，突然有一天，或者突然有一个时段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啊，那暴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这一类大宗商品的相关企业，不管你是啊矿企也好，还是贸易商也好啊，都赚很多钱，对吧？赚得盆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然后呢他们赚了盆满钵满以后干嘛呢？大量的资本开支啊，大量的这个就是建工厂建产线挖矿啊，反正就是开足马力干啊。然后你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开足马力干的情况下面，你带来的就是你可能未来一年或者第二年你的供给大幅的上升啊，然后你的供给大幅的上升的情况下就超过了你需求可承担的这个量。那它的价格就崩掉了啊，它价格就崩塌了啊，然后在这个价格崩塌以后呢，然后又有大量的这些大宗商品的这些相关的企业破产倒闭啊，然后出局啊，然后价格这个又逐步的从高位跌跌跌跌跌到一个很低的位置，然后随着这些家伙的这个出局以后呢，价格又逐步的企稳回到一个行业的一个平均的一个现金成本价格，然后又慢慢的上来啊。那但是呢，对于一些稀有金属来讲，对于一些小金属来讲，哎，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讲，就是说你在供给端层面给它加了一层这种地缘政治的这个因素以后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它不是说你想产多少就能产多少啊，然后也不是说你想卖多少就能卖多少，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供给端啊，就我们用一个专业的这个词来讲，就是它的供给的这个弹性是比以前要小的很多。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价格高了，它的东西就它的产量或者说它的储量就一定是能够出来一定能够上去的啊，这并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来讲，对于我们说对于稀有金属为代表的这些商品来讲啊，一方面需求端有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在支撑，供给端啊有大量的这个带着这种地缘啊之间的这种或者说行政层面或者说政治层面的啊，一些因素在不断的扰动，所以就变成供给端不稳定，需求端呢又似乎还不错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你会发现说，对于整个这种稀有金属产品来讲，稀金属这些小金属的这些产品价格来讲，它就整体上会呈现出一个就是波浪式的一个上涨啊，也有可能在阶段性的会冲得很快，然后回调，然后再冲啊，类似于这么一个情况。 很这个原因的一个很重要的背后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来自于整个供给端的不稳定。那如果哪一天这种稀有金属或者锂矿的这种稀有这种商品啊，又回到了比如说类似于2020年、2021年，甚至更早啊，就可能2013、2014年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无序的一个开采啊，就是反正价格高，我就开足马力干啊。如果哪一天又回到了这种模式啊，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稀金属这种投资就可能就变得不再具有啊这个就吸引力了，就是因为它可能就纯粹就是变成一个周期股了，然后涨上去崩下来，再涨上去再崩下来啊，就变得很难受。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就是供给端不稳定，然后需求端又有 AI 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觉得你同时你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明天能够看到美联储啊，它整体的这个货币政策比较的友好啊，货币政策框架比较的友好，美债利率往下走，然后美元往下走，对吧？那这个时候这种商品类的还有一层金融属性，如果还能够再提升一下的话，那其实整个稀有金属这个层面的这个投资的逻辑也就会相对变得比较的硬。所以这一块我们也觉得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啊，就也可以重点关注这个，就是我们讲沿着这个 AI 的这条路啊，就是除了人工智能啊，那大家也可以关注稀有金属啊。那么我们华富的这个稀有金属 ETF 啊，就是561800啊，561800，大家也可以重点这个关注一下啊，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啊。所以这是像今天想跟大家讲的第二条啊，就是产业层面的这个情况。第三个的话，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可能跟 AI 的相关性没有那么大啊，可能跟大家的这个可能跟 AI 的相关性没有那么的大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最近应该说也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去看这个市场的时候，有没有或者说自己在参与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来自于这个医药啊，那来自于这个创新药啊，或者说准确的说是来自于这个创新药。那这个创新药呢，其实首先就不得不说这个行业的这个投资的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啊，就是你尤其你做单一个股的这个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投资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客观来讲这个行业的这个门槛是非常高的啊，就是你可能你不是特别懂这个医药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你或者说你没有受过医药行业的一些训练的话，你要完全看懂这个行业的一些门槛啊，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也是花了蛮长一段的这个时间啊，就看了一大堆的这个，应该说看了好几年的这个资料，包括报告啊等各方面的，那勉强大概能够记住一些药理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包括可能一些产业链层面的一些东西啊。那但是呢，我们从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又可以去关注这一条创新药，虽然说它的产业的这个门槛很高啊，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我们要去研发一款创新药啊。那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其实就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不是正好在披露中报嘛，对吧？那我顺着中报这一条线，我会去看什么呢？我会去看市场上有哪些细分行业，或者说有哪些主题行业，它的业绩的增长是被人工智能所掩盖的。就被人工智能的光芒所掩盖了，但其实本身它业绩增长的这个幅度是不错的。比如说可能有些创新药的公司啊，比如说营收增长50-60%，对吧，利润增长70-80%甚至更高啊，但是呢这种50-60%的业绩增长啊，在可能100甚至200的这个人工智能面前呢，就稍显逊色。但是我们退一步讲，就是他们本身依然是一个增长比较快的一个主题。所以这是我们讲说，这是我们最近在也在看一些中报披露的情况，发现这个市场除了人工智能以外它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主题或者说行业它整体的这个业绩的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创新药以外呢，包括其他一些像有色金属，也是刚刚我们跟大家去聊过的如果大家去看一些有色金属为代表的这些公司它整体的这个中报的业绩二季报的业绩 啊，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好，那我们我把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愿意去看一些这个啊，就说这个创新药的这些东西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点啊，很重要的点就是围绕着这个季报的这个情况呢，是我们发现就是创新药当中有一家啊，这个有几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啊，就是整个上半年啊，它的这个规模的这个净利润啊，就利润的这个增速、啊、非常的高，所以就是吸引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这第一点啊，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确实最近发现了这个创新药层面当中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催化剂的一些日历啊，就是什么呢？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事件性的一些催化啊。那主要有哪些呢？包括有九月会有一个 WCLC 的大一个会啊，十月份会有 ESMO 的一个会，然后啊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秋季啊，秋天啊是很多创新药啊这个事件驱动的一个啊窗口啊，是一个窗口，所以这是一个啊一个就是哎又有中报的业绩，然后呢又有一些啊这个事件性的这个因素的这个催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啊觉得说除了科技啊，除了这个有色啊。那剩下的一条线啊，就我因为你比如说你为什么不看消费，对吧？因为我们如果大家去看消费的业绩就知道了，对不对？那除了这个，哎，你为什么不看？比如说为什么不看地产，对吧？一样的道理，你可以去拉一下地产的这个业绩，对吧？所以我们投资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那肯定是围绕着业绩去走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就我们觉得创新药是大家可以值得去关注的一个啊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好，那这是创新药层面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逻辑啊，就是我们也不讲特别复杂的啊这个产业的一个这个投资的逻辑啊。那最核心的其实就两个点，第一啊，就是它应该也是从大类来讲是除了这个人工智能啊，除了有色之外啊，也是少有的几个业绩增长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这个一些行业啊，但是呢啊，这个整个上半年啊就没有什么太多涨幅，当然近期可能涨的会有点多啊，就是我觉得大家近期可能也稍微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波动，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中报披露的情况来看啊，他们的景气程度是或者说啊业绩的这个成长性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啊，相对比较不错的。然后呢，就是九月份开始会有很多的关于创新药的一些大会啊，然后都会陆陆续续的这个召开啊，所以对于 A 股这么一个比较喜欢这个做啊，这种主题交易型的这个市场来讲啊，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创新药可能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方向。那么顺着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情况，就我也不想跟大家去讲太多什么 BD 不 BD 这些事情，对吧？商业这个所谓的这个授权出海，对吧？那它的规模本身每年都在往上增长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已经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对吧？你可能放在2024年你去讲 BD 这个出海，可能有很多的价值，放在2025年可能也会有不错的这个价值，但是我觉得到2026年以后啊，这个所谓的这个 BD 的这个故事啊，其实已经支撑不了创新药太多的故事了，所以这个我就不想跟大家去讲更多关于 BD 这个层面的故事。那其实从创新药的另外一个维度来讲啊，就是啊，因为一方面确实啊，这个这几年国内的这个 BD 的这个出海的这个规模体量啊，在不断的增长。然后呢啊，其实催生了一批，就是带来的是，应该说带来了很多对于这个啊医药研发啊这个啊医药临床啊这个的这种外包服务的这个需求，对吧？因为相当于说你其实卖了这么多药啊，然后就是你要赚的这些钱，对吧？你要回来继续不断的做研发啊，然后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你可能创新药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个啊，有一个调侃，就是说这是一个双十。什么叫双十呢？就是你研发一款药需要10年，可能成本需要10亿美金，所以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其实都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很多药企来讲啊，就是它有很强的这个诉求，就是我可能要把我的这个啊这些东西看能不能外包啊，然后啊降低一下这个成本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其实 C 超啊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啊。那这是想跟大家今天去分享的一个点啊。那么那在创新药这个环节当中啊，就从创新药这个环节当中呢，我觉得大家近期也可以重点关注我们华的这个啊中证港股通的这个创新药啊， 这个产品啊，那代码呢是这个024363啊 ，A 类的代码是024363啊 ，C 类代码是024364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啊在短期啊可以去关注这个创新药的这些啊交易性的一些机会啊。那么这是想跟大家今天分享的几个方向，然后我们快收盘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市场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首先这个我们先看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在就随着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以发现整个上证的这个应该又在不断的上涨啊，应该还在上涨，还是在上涨啊，从刚才我记得直播开始前应该只有3944点啊，现在应该是3955点左右了，所以其实又上升一点啊，又涨了一些啊，然后我们看到创业板应该也在逼近今天年内今天日内的一个高点啊，也在逼近今天日内的一个高点啊，然后包括科创板现在已经是上涨 3.5%， 上涨 3.5%， 所以其实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很多不确定的这个靴子啊，市场不确定的这些靴子啊，其实都在落地，然后呢指数的调整的时间啊空间啊，时间也调了两个月啊，空间也回到了一年前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位置啊，所以我们倾向于说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啊，就是你对于市场的这个或者说至少指数级别的这个担忧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啊，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对吧，你去担忧说哎呀这个是不是牛跑了，对吧，是不是结束了，我觉得都言之过早啊，就完全是言之过早啊，所以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相对比较放宽心一点，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买什么东西，对吧，你也不知道科技能不能买，红利能不能买，对吧，创新药能不能买，对吧，稀有金属能不能买，对吧，那我觉得最朴素的一个投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还不如就买一个宽基，对吧，你买一个宽基沪深300也好啊，然后你搭一点创业板也好科创板也好，对吧，等等各方面的，对吧，那你可以因为你知道这个市场的下限大概在什么位置，对吧，大概在什么程度，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买，你还不如买点这个宽基，对吧。好啊，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最新冒出来的一些行业啊，就我们看看OK， 我们看一下来还是我们两点开始直播的时候啊，就我看到依然是以这个刚才应该是还是科技啊，还是以这个科技为代表啊，然后我们看到申万的电子行业啊，这个上涨 4 点几啊，反正上涨 4.2% 啊，然后通讯啊上涨 3.3% 啊，所以这两个板块基本上还是代表了整个 AI 啊科技这一条线依然现在其实市场相对关注度比较高的啊一个层面啊，然后因为从七月份开始科技确实调的也比较的多啊，然后最近调的当然八月份反弹也比较多，但是最近又开始在二次探底啊，那你发现二次探底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反正记住我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就是因为最后关系就再跟大家梳理一下，第一个是大家对于就是八月份啊就是发现你科技龙头里面的英伟达你的信用微微互换啊，你的利差在不断的上升，是不是你的英伟达干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担保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债务的问题有点严重啊，所以大家对你不信任，所以你的利率在往上走。但是你会发现这一点随着英伟达财报的这个披露啊，然后市场其实应该会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修正啊，所以一方面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英伟达这个财报呢其实包括七月底公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美股的这些科技巨头的这个财报呢，整体上还是指向的是整个 AI 产业的基本面的这个趋势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的啊，就是至少我们觉得产业基本面还没有见顶啊，那产业基本面没有见顶，那我们也觉得股价见顶的概率也是比较小的，股价见顶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认为的这个见顶啊，就是股价见顶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出现股价和产业基本面之间出现显著的背离，这才是一种我们倾向于说整个产业可能会见顶的一个点啊，所以这是第一条线啊，这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因为你整个八月份大家也都看到，就是这个美债利率也好啊，美元指数也好啊，就尤其美债利率对吧，出现了一个异常的一个飙升的一个阶段，你甭管它背后是什么逻辑对吧，有很多人说啊是因为期限溢价，是因为美债债务问题等各方面的对吧，你不用管什么原因啊，就你看到这个 啊，这个美债利率啊，这个大幅的这个波动啊，那对于整个科技股这个投资来讲，相当于它的分母端就会很不稳定啊，就很不稳定，利率这个不稳定，然后市场不稳定，科技股不稳定。那因为这一周开始啊，就今天晚上开始，或者说明天凌晨开始，这个全球央行会议会召开啊，召开以后呢，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啊，他可能会有他自己的一套所谓货币政策的一个框架啊，那我们也只能说静待他这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这个靴子落地啊。那如果这两个靴子都落地了啊，然后科技股又调到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位置啊，调整的幅度也 OK， 调整的时间也 OK 啊，那然后一些事件性的因素也落地啊，那我觉得其实四季度啊，对于整个啊这个投资来讲啊，这个我觉得大家依然可能是要优先关注整个这个以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条线啊。那当然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来自于这个八月底也正好很多啊 A 股的这些啊这个公司的这个中报也都披露的差不多了啊，所以你会发现说时间窗口也很重要哦，时间窗口也很重要，然后事件也很重要啊，然后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就是需要重点去关注啊，可以去重点关注这个我们华富的这个人工智能 ETF 这个515980啊，515980啊，这个代码515980啊。好，时间关系，那我们最后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市场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啊，一些变化啊，我们反正整体上市场还在往上涨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就大差不差是这样子，然后我今天的直播啊也基本上就到这，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再跟大家啊这个重复一下，就是关注人工智能啊，可以关注我们华富的人工智能 ETF 啊，515980这个产品，然后关注这个稀有金属啊，大家也可以关注561800这个 ETF 代码啊。那么对于创新药的或者对于这个 CXO 的这个投资机会呢，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我们华富的中证港股通的创新药指数啊。那 A 类的代码是024363啊 ，C 类代码是024364。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